朋友们早安。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结束之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教会，不管我们这个 PC 这个 OCCC 是不是加入 PC， 加入这个更大的家庭并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完美。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感恩的，就是回过头来来看这个教会成长中，在我们犯过的许多错误里，上帝有他的主权，恩待了我们教会起初的一些领袖做对的一些事情。Oh, we have a friend here. Maybe we need some translator. I'm sorry. Maybe, yeah. Okay. 那其中一件事做对了，就是在最初这个教会就是愿意要把这个开始的时候把教会建立在主的圣言，也就是上帝的话语的根基之上。因此他们起初从圣经中找出两个很重要的，如果你打开你的周报，在周报最后一页，这个从我们教会开始有周报到今天都没有变的，就是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大使命，另一个就是大的诫命。一个在马太福音的28章最后，还有在约翰福音的15章。这两个经文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知。那么随着我们今年开始是以约翰一书开始的，我相信这个最大的诫命你应该期待在这个同样的作者约翰一书的作者开始写的时候你会多次的遇到。两周前我们讲到使徒约翰，这个被称为爱的使徒，在约翰一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勉励基督徒要与什么神在爱中相交，与光明中同行。那么来到今天的经文二章，请大家打开哈，二章的2-3节到11节的时候呢，这个核心就是继续说，当耶稣基督成就了那个挽回祭，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接受他救赎的大爱之后，怎么样让我们继续在爱中活着的。我们一同打开这篇经文，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约翰一书的2章3-11节，我在上面读单数节，弟兄姐妹念双数节，我们起印的来读。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的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瞎了。好，我们停在这儿，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你给我们爱的诫命，让你的教会的一个 mark 就是彼此相爱。主，你保守我们这个教会是永远在遵守你的诫命，在你的圣的爱中来实践你的信仰。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的名。约翰说在爱中活着的一个要诀就是遵守爱的诫命，实践这个爱的诫命都是律法的总纲，换句话说就是爱上帝爱人。这件事情可以讲很多遍，从不同的角度来讲，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从约翰一书的这段经文里头，我们要看两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基督徒生活的两个试金石。一个试金石就是顺服的一个测验，还有一个是圣爱的测验。对一个真的基督徒来说的每一个测验结果，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以后都带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如果我们悔改的话都会带来一个美好的祝福。这个顺服的测验往往带来是一个得救的确据。如果在上一个两周以前我在讲到天路旅程的时候，很多人都问到说，那到底得救确据在哪里，我今天会花时间讲这个。顺服的测试带来一个得救的确据，第二个圣爱的测试会带来一个归属一个圣爱的家庭。我们先来看什么是顺服的测试。我们都非常熟悉有一个圣诗叫什么，有福的确据， The 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在这种圣诗里面我们为什么喜欢呢？这个是排名榜 number one 的，比这个 这个七恩典还在前面，就是圣诗里面，如果你去查，这是第一。为什么我们喜欢这个有福的确据？我们星期三还唱这歌的，在祷告会的时候，耶稣赎我，我今天先尝天堂的荣耀，为神的后嗣，以得救赎，从圣灵得身，宝血洗净。这当然告诉我们怎么入门的。但为什么喜欢？我觉得这跟得救确据很有关系，而且跟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顺服的测试很有关系。如果你看它第二节和第三节和第四，中文只翻了两三节哈。第二节和第三节开始的都是说完全顺服主，然后快乐无比。第四节说完全顺服主，万事安宁。为什么他说 obedience 顺服主在这里头带来很多后面的东西呢？就在约翰一书里头。刚刚我们念的经文第三，若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注意认识他。然后呢，第五节里会说，从此就知道我们在主里面。然后有人说我们住在主里面，然后就照他的话行。所以如果你看这些经文的时候，约翰很有意思，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多次出现三角的关系。这三角的关系就是约翰他不断的发展这个救恩的确据这个论述。圣经的确告诉你们可以知道有救恩的。约翰福音也说，我写给你们这些东西，让你们什么认识他，知道你们有确据。所以这个约翰一书也同样的在初代教会诺斯底这种要求有一个特别的奇别人都不知道的一个知识才能得救的，让使徒约翰来否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很重要的，让我们来看这些重要的经文。我从两个方面来看，请大家看到下一个 slide。第一个方面就看这个救恩的确据的本质。当我们来说有没有确据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罪恶中的时候，我们在过犯中，我们都要到经历最后才能够有后面那个确据。但是我相信大家先要注意救恩的确据的第一部分哈，大家注意看第一部分本质的，在这里说到了三个方面，说到了认识主，在主里面和住在主里面，这在约翰一书里头不断出现的。什么叫认识他？我们通常讲的在福音书里讲到认识他，就是相信他。 When you believe Christ, you are knowing him。 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我们相信他，信靠他。约翰福音说，你们信靠他的名的人呢，就给他们权柄做儿女。所以这个信相信就是我们第一个讲的认识的第一个层面。第二个，我说认识他不仅仅是等于相信主，而是说等于经历主。这件事情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这个过程中的，信主长一点的人经历主多一点。比如说如果领诗的人，他经历主和下面的人经历主是不一样的。我很想弹琴，但是我做梦弹琴，不过不会弹，所以我只能说我没有办法经历弹琴所带来的快乐。但是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人都可以有这种快乐，但是这个经历是非常重要的。你有没有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是在继续经历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看到一些不同的经历，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经历说主在这时候怎么带领我。我们待会儿再讲我们个人的经历哈。第三个方面，认识主等于与主相交。我们在上两周以前讲过与主同行，与他相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当我们说 knowing 的时候，至少讲这三个层面，从这里有经历，然后呢跟主相交这种关系哈，这都讲 knowing。 所以就像他说，你们晓得是认识他，英文的翻译很清楚，说 we know that we have come to know him。 这特别强调说我们是有一个经历的知，然后有一个跟他每日相交的。好，所以在后面来看的时候，你来看非常重要是要跟这个有关的，就是在主里面和住在主里面。当我们说接下来往下看，我说在主里面，这个是指什么呢？当一个知道认识主的人在主里面，他这个还不是特别强调经历层面的，就是讲到上帝应许的话语。就说当说 you united with Christ， 你在主里面，保罗有很多的经文会讲的 in Christ。 这里对我们尤其来说，说在耶稣基督所有的丰盛，你可能听道听了很久，但是就是说 gospel don't make sense， 就是福音对你没有什么感觉。其中一个东西，因为你还没有信他，你没信他，所有的福音的一切好处呢，你很难经历到。比如说我们刚刚念的那个有福的确据，今天先尝天堂的荣耀，你要在门外你很难的。然后他说，耶稣说，当你信靠他的时候，罪得赦免，你成为他的儿女，然后今天将来有永远的盼望，那他要持为你圣洁，然后他要让你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一切就是换句话说 all in Christ， 所有在基督里的将来都在是我们里头。我们今天不管收到多少，收到一半 还是说到完全，到将来是完全，就是讲这一部分的，跟你感觉不一定有什么关系的。你可能感觉说你今天不是神的儿女，你可能在黑暗中，有可能的。但这个讲是一个神秘的，透过跟基督的联合来达成的。所以我在以前讲到谈到说我们的孩子受洗的时候，我都会问他耶稣在哪里，他说耶稣在我的心里。我说耶稣至少跟我长得一样高，也许比我更高，怎么在你那里面？然后他小孩就 confused， 他说我老师给我讲 Jesus in my heart。 我说耶稣是透过圣灵住在你里面的。然后他说哦，是是，这 make sense 了哈。然后就讲，所以那我就给他讲耶稣一切的好处哈。那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本质，福音的本质。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装也没有用，这叫 united with Christ。但是接下来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经常出问题的，就是说住在主里面，中文的翻译很好，英文说 binding， 或者 NIV 翻成说 living in Christ。 这个就是一个持续的关系，叫永远住在你是一家人。你是不是，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孩子愿意在不同的时候有一些 sleep over， 我们在过去的这个寒假的期间，很多人到加州去玩，有人到加拿大去玩，有的人到不同，别人到我们这来玩，这是暂时的。圣经讲的这个福音有一件事是常住在，让爱住我家的，让爱住你家，或者在基督里，是讲的我们一个习惯，每日的生活。你大概不是经常会 sleep over 吧？不然的话呢，那个今天跟他们幼师讲，我说那元奇你就不是红军家的儿女了，对不对？他说是啊，我要整天要住在那个安利南家，那也不对哈。这就住在这里，就是在讲这个是 binding， 是讲说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那个道理。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住在我里面，然后就像我住在父里面，我会洁净。我最近洁净了一下我们家的那个树哈，发现几年不结果子了，就我们家那不是就不结花了哈。然后发现邻居长得很好，我就今天去剪啊，把很多那个枯死全都剪掉了。这个就在讲我们是不是常住在里面的。如果我们不常在住在里面呢，就不结果子。这个人可能有前面两个，知道神，然后呢也是跟基督联合的，但是他不住在基督里面。住在爱中的，就是在约翰福音说的，说你就在爱中完全了，对不对？他说 living in the 爱里面，然后你就完全是这样的。所以呢，如果离了我，他说你们不能做什么事。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不是说你已经失去了救恩的本质，而是说如果你不常住在爱里，那你就得到的结果就不是爱的结果，就是恨的结果。所以基督徒得救的确据，从本质上来说，我们都说是神的应许，但是我总结从约翰一书的总结来说，一个是要个别的认识神，还有一个与基督联合，最后每日的与他同行。记住这三个哈，这是本质的。下面我们才从证据上来看，因为我们后面有很多人有证据。那我在跟弟兄姐妹辅导的时候，一般人都会从后面来看，但是我今天特别要把前面告诉你。如果你没有前面那个，后面都是暂时的。一定要知道你个人的认识他，那三个层面 ，trust 他，然后经历他，还有什么？啊？对，班里就后面又接着说这个班里，对，没错哈。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救恩的确据，这个证据，对于我们华人基督徒应该是很喜欢这个的。从清教徒开始，都非常注重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我们信主很初期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你要有救恩的确据，你不要就是说慌张。当你在一些黑暗中，或者你有一些试验来临的时候，甚至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件事，可能突然今年我失业。还没有领导我们教会太多，已经有了。我知道国立说他的教会要 cut， 然后呢，有一个姐妹在上个星期失去了工作，这还没有到最糟的时候。但是我感谢上帝，这个教会经历过比失业更糟的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去年五个癌症，我真是感谢神。现在回过头来，如果连死都不怕，消灭失业算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实验。所以在我们的证据里面，我们现在要看。有三个方面，他说第一个证据就是说遵守他的诫命，这个证据就是说遵守神的道德律。他这里英文写的翻译的比较清楚，是 commandments， 是复数的，就是十诫，爱上帝，用耶稣的话说就爱上帝爱人，这个在旧约里头都有的。但是实际的例子来说，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虽然我们在一生中不可能在这一岸彼，除非我们到彼岸，我没办法达成的，但是当我们遵行他诫命的时候，有几件事情发生，你可以经历到的，就是你有证据的。你经常可以听到圣灵的印证，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八章，神的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有的时候我们的确在这时候证据没有，所以证据没有会怎么样呢？就是施布真说过，他说我们感受的确据往往跟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成正比的。如果 你感受你的现在生活的情况不是经常遵守诫命，你应该感受到你的确据是低的。我在讲感受层面，没有讲你本质上你说失去救恩了，我在讲你感觉，你可以这样感觉的。所以斯布真说了一句话，他说 You had better lose your assurance when you walk in the dark disobedience。 我看的时候非常的吃惊，他说如果你不遵守神诫命的时候，你应该感到你几乎是失去你的确据的，你没有失去救恩，但是你感受的层面 You almost lost your sense of assurance。这件事让你做什么呢？让你醒过来。还记得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我怎么在这吃东西呢？我家不应该是这样，我父母，我的家庭，我原来那个家，我的教会教导不是这样，他就回来了，对不对？所以这里头他讲的这句话是让我们醒过来的，不是说你真正失去救恩了。我们有的人就分不清楚，所以我前面要把那个根基给你垫了。所以你应该正常的感觉你是不太像一个神的儿女，你在那个时候这是神帮助你，这是得救局，你方感觉不对了，那才到对了。你要感觉很好， You are really in trouble， 明白我意思吧？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经历，如果我这样做自己这么糟，然后还感觉 God is me bless your assurance 还唱这个，哦，那你肯定很惨的，那真是不是很好。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点我有一个再解释一下哈，我再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在此生可以达到完美的地步，当所以约翰说我们的救恩确据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在讲我们到了一个完美的地步，但是有一个要点就是成长，继续往前走。今天的经历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发现经历的更多，我自己是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人点头的，因为已经信主多年了，你应该经历到更多的丰盛，更多的怜悯，然后在我们失败的时候神怎么带我们回来哈。那么还有一个我要特别强调的，因为这天我的题目叫遵守诫命，大家可能会有点明 confuse 两种遵守，我要把它讲出来。一种遵守呢叫律法式的遵守，这种就是说如果我遵守点神的律法呢，然后呢上帝就更爱我一点，如果我再遵守多一点呢，他就盖得更多，然后把天上东西都给我，提前都给我们，这个我把它叫做是 legalistic 的 obedience。不会的，上帝在耶稣里爱你已经爱到一个地步跟他爱他儿子一样，他从来不会少给你短斤少两的，像我们一样说哎呀牧师来了多给点饭，罗伊来了少点啊，开玩笑，是别人爱我，就我们表达不是你们错哈，我只用这个例子也许不恰当，我们表达，但不会的，上帝爱我们是完全的爱，他爱我们所有的这些就是说信靠他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律法式遵守都是往往觉得说我多做点就上帝爱我，所以我今天如果遇到难的时候呢，呦，明明我刚刚是都是顺服他的律法，怎么会这样呢？就是不是我没顺服，所以我要多做一点。说这种是错误的，不是一个福音的观点。从恩典的角度来看呢，真正的这个守诫命呢，我认为说是恩典式的或福音式的，是因为上帝爱我，为了爱我把他的儿子舍了，赦免我的罪，叫我成为他的儿女，给了我一个新的性情，给了我一个新的身份，然后呢我就以感恩的心来跟随他，遵守他的诫命，是从感恩的角度来说。如果你要是忘了这个，你就是想要从律法中得救，但是因为得救所以愿意遵行他的律法，所以就会说如果你爱我遵守我的诫命，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拧过来的话呢， You never able to finish It's not going to be the gospel， 不是福音了，那是祸因了，因为你没办法做得完美。但是如果是福音的话，就是说因为他恩待我，在我这么状态的时候他都爱我，从来没有改变，把我带出来，我们回头就可以经历到。往往是这种人都是出来以后有一些确据，这个确据就是经历层面的。好了，遵守主的道，他不光说你遵守诫命爱上帝爱人，他接下来说这个使徒呢把他再扩展说你遵守上帝的道，就是神的话。还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说到我们教会做多了几件事，把教会建在神的话语上，其中一个是大诫命，一个是大使命。其中大使命的时候，你注意到在后面部分，他不光是说让你们去向万民传福音，他后面说一句什么话，耶稣说凡我所教导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基督徒可能会很可怜，就知道前面那个核心，那个核心很重要，如果你没有那个 cord 你的生活是 miserable， 但是你光有 cord 没有其他东西呢，你生活不是丰盛的，对不对？明白我的意思哈。那天我跟沈征还在聊关于拣选的问题，就如果你知道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但如果你没有后面外面那些东西，你是一个 斑细胞的人啊，就是说是没有活出上帝的那个丰盛，宇宙君王的那个丰盛。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不光让我们遵守这个大诫命，还让我们来遵守上帝一切的道。这个就是说，你要想有确据，你要全面的认识遵行全本的圣经。他说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完全了，当这个爱扩展到说爱上帝所有的话，我昼夜思想的时候就有不同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际的生活的，我觉得这就是要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世界观、人生观、优先次序、价值观都需要改变。真正是像我们说的以荣耀神和以他为乐的，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是不是很欢喜快乐的？刚刚我就注意观察一下，当我们的这个领会的姐妹尝试让我们大家彼此握手的人，很多人一直在跟别人握手，比较丰富哈。还有人握了两个人以后就开始站那儿，然后就是比较不是他一定是那种冷血动物，而是说他好像就是只有这个哈，比较有限哈。但是我们来伸展一下，伸展一个就是说，上帝给了我们新的性情以后，在他爱里怎么得完全的？这个哈，就是要接下来说到守他的道的时候，要实践这个道。世界观建立是蛮容易，你跟我上几次课，你就可以建立一个蛮像样的基督徒的世界观。但是遵照他行的时候，是我们今天的短处。光说不练的人很多哈，我们教会有很多人现在打乒乓球，对吧？我也有一次斗胆寄了一个 link， 没有寄给全教会的人。我当时我要寄给全教会人，让这牧师干啥呢，对吧？我就选了一些我知道打乒乓球的人就寄了。那有的人就看了，像我就知道那个炮呢，只看五分钟，他原来底子比较好。结果有一天的星期五打的时候，我跟申超都难以招架。我说哟，这个明年不就有冠军了吗？他原来可能底子好。那我跟申超打的时候也发现申超可能是练的比较多。我看了那以后，我以为我就高了哈，结果打不过申超哈。这个例子真是告诉我们说，那个世界观的建立不光是建立，还要练习。这个练习是操练合乎圣经的一个标准。昨天我跟那个丽南去，我们一块去看哈，我跟丽南还有小易，我们一块去看少雷，那是我第一次看，当然我是第一个给他打电话，我磨蹭到今天才去练一下哈，因为我上次一看讲道要讲的练了哈，我都不去怎么行呢？那这个练的过程中，我觉得我有两个收获。一个丽南就是说，他说哎呀，真的小孩子如果在教会长大，他真容易不光是建立好的世界观，还容易去行。他说我在教会里讲这些东西都明白，但是一到外面就会忘了。他举了一个例子，关于堕胎的问题。他说堕胎其实我原来都知道好像是不对，但是我们从中国出来，人口这么多，然后又有这个，然后呢尤其到现在人家说这是妇女也有权利，哎，你想还都有道理。但是呢，如果你要是稍微你要是练习久的人呢，比如说像我这样稍微多一点的，或者说像我们下一代，像我女儿袁琪等等，我们下面一代，他们练习久了，他就知道说这两件事不是在一个层次上的。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我要读书，我要有工作，但是跟一个生命相比，哪个更重要呢？我们有些选择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被世界的神扭曲了，所以我们没有操练这个。如果跟生命相比，我今天稍微不方便一点，怀孕大肚子或者经济上，上帝会来满足这个需要的，所以你不用害怕这件事情。往往我们就是世界观需要操练，所以在我们在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就操练哈。我们基于这样，我们路上我到那儿也就特别注意操练。第一件事，丽南呢，当然就是谈这个事件路上，在那边就讲祷告，就是说给小雷，就是说你去祷告哈。然后呢，小玉呢是练手的，所以他就是我们跟他讲这个呢，我在那边是给他讲道哈，就讲两篇道哈，他在那边就给他按摩，不断的鼓励他说，你让我们来看你是不公平的，下次你要到教会来看我们的。哇，那个小雷就我觉得那个眼神就不一样哈，很有希望。他说我们这么多人去看你，太不公平了，你不来看我们哈，就激励他，然后也告诉说你不要光这个脑袋酸的时候才动，你20分钟就要动一次。那我就给他讲一遍那个上一次这个吴英强讲的那个摊子的故事。对吧，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美门的事儿，我给他讲一遍。哦，他眼睛都大了。我说你们，我跟你说你有两边你可以带回去的，你就说一个为你自己祷告，然后第二个呢为你将来能够像这个瞎子做见证一样，然后这个摊子做见证。然后接下来就给他再讲23篇，然后让他背。我说我们每次去的人都会考你的，我今天只让你背两节，下面让你考第3、第4节。你们记着，下次看的人要让他背23篇第3、第4节，如果你忘了那你就没有守约哈。好，那我也教他练习祷告，他实际上已经觉知了，但是他没有练习过。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闭眼祷告的时候，到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弄了。那我就给他再教一遍，还是不行，那我就说我给你做头给你做尾，就是说天父开始，然后耶稣结束，你中间加你想说的任何话。 但是他开始祷告的时候，我真是感受到他经历说，学习主的样式就是同行的那个感受。他说的三个祷告，我今天还记得，其他东西我不记得。第一个，他说，求主你来让我站起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我感谢你送这么多爱我的弟兄姐妹。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我为我们的家人祷告，让我的父母亲不要为我担忧。如果你知道少雷，我第一次给他打电话问他说，你家人怎么样？他马上不说话了。你们以后我们中间有人说过，就说你千万不要在少雷面前提你家人。但他竟然在祷告中说，主啊，你帮助他们不要为我担心。 The God is amazing, right? 神真是很奇妙，在这个经历中让我们看到。所以当我们来经历神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我们来帮助弟兄姐妹来说怎么样与神同行。我写了五点。第一个，让耶稣的优先次序成为你的优先次序。第二个，像耶稣一样爱慕上帝的律法，爱慕上帝的圣言，整个的话，然后切实的爱人如己，我后面会讲。然后呢，以善对恶，最后说你道成肉身的再次来爱其他的人，从其他人的角度来思想这个爱。所以顺服的测验是我们带来得救确据的一个很重要的。说到底这件事情，上帝计划了救恩，还要成就救恩，到了一种地步，你不会为你的救恩担心了。因为什么？你很像他了。因为上帝让他，我们还记得罗马书吗？身上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得益处，就是最后我们像他的样子，对不对？如果我们像他的样子的时候，就是一家人了。对于那个 Alice， 是这是在他是在这个国立家的孩子，他会不会担心他不是国立和基亲的孩子？他跟他们长得很像，性情也很像，对不对？包括肤色，哈哈，所以在这个角度上，你看到说他不会怀疑他不是钟继清的儿子的。我们到时候跟上帝的儿子，我们的大哥很像的时候 ，You gotta have assurance， 阿门。好，我们接下来看爱的测试。当这里说我是一个 brotherly love， 一个圣爱的时候，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都在讲说，这个爱的诫命守住守不住？为什么说新的旧的？我们怎么来测试？所以我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旧的和新的诫命。这里他说：“亲爱弟兄啊，我写给你们不是一条新的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那过了一会儿，他又说第八节说：“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是不是约翰有点老了？就是说糊涂了，一会儿说老的新的，又说旧的，最后说真是新的。没有啊，不过约翰一书是挺难把握的。我在读的时候好像就是一个老年人哈，他都知道一些很多的重要东西要说，但是说一说呢就跑题。我不是说他真跑题，就说他就说其他的，对他来说都有关系的。但对我来说呢，就不像保罗，你如果看罗马书哈，你如果学逻辑好了，你就好像很容易跟他的，包括他小的细节也没关系的。逻辑比较混乱的人，罗马书是读不懂的哈，要李红军帮你讲。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约翰福音呢，就是约翰一书呢，就是好像是这种很丰富的一个老人哈，他说一句话呢，其实你要想半天的。不过他不一定按照次序讲给你哈，所以我 try 给你按照次序来哈。第一个就是说新和旧的，到底这个诫命是怎么回事？他说不是一条新的，但是以前是旧的。就想起我们刚刚念的诫命了哈。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他这样说，十三章，他说我给你们，这是第一，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彼此有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的确是个旧的，就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给他们的。但是为什么又说是新的呢？在主是真的，在你们是真的。我知道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会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爱里，正如我遵守了父的诫命，常在他爱里。这也是我对你们讲过了，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记得我上次说我没有时间讲喜乐，他说你如果在基督里，你就有喜乐，你不在基督里没有办法有这个喜乐。不是确定，不再取决于你现在的环境，是你 intern 要结束了找不到工作，还是说你的现在家庭的婚姻不在这个地方。关键如果你在基督里，从他来呢，就可以那个喜乐源泉里头可以 draw 那个喜乐。如果你不在它里面，你没有办法找到其他的 formula， 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喜乐可以说你们彼此相爱就是我的命令。但是注意下面一节经文，在第十五章第十三节，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到这时候我突然开始明白为什么老约翰说又是新的又是旧的。已经我知道咱们在说大诫命的时候，爱上帝爱人就是在旧约里，对不对？在申命记第六章五节，在这个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就是讲出了爱神和爱人的两个地方，然后耶稣就把它总结出来，当别人问最大诫命什么，耶稣就没有从实践来讲，一下就抓这两节，所以这个不是，这是一个旧的。然后耶稣自己在上十字架前也说了，但是约翰为什么坚持说这是新的呢？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呢？从对了，就是耶稣舍过命了。这件事刚刚我讲的就是他已经 demonstrate his love， 他已经彰显出他奇妙的爱在十字架上。这是为什么约翰一开始说我们听见，我们摸过，我们尝过的这个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尝过为你舍己的人，你是很难明白耶稣这个两千年为你的舍己。所以这是他新的，就是这个意思。在旧约中的诫命，借着耶稣基督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借着他在十字架上完全的爱人来彰显出来了。所以他会说，在约翰福音这样说，他今天在这里也会说，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说过成了？很多地方哈，我们不用说了。所以上帝的旨意就让他对耶稣基督是真的，是说他实践了。好了，现在我要问你了，约翰并没有停在这，他马上说对你们也是真。所以我要问在座的每一个人，对你是不是真的？就是说耶稣舍命这件事情，我们对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呢有一节经文也是三章十六节，就在约翰一书，请你们翻开，在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六节，这里讲到一节很重要的经文，也应该背住的，不光要背这个耶稣为你舍命，你要背这节经文。这节经文是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很好记，三章十六节都是约翰写的。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哇，基督教最高峰是那个舍己，不是口才，也不是其他的。所以第十七节是我们今天在经济灾难的时候我们要实践，在这个教会要实践。第十节是什么？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机会，今天是机会。当我九月份从中国回来的时候，我知道有灾祸了，所以我在十月份咬了牙写了那篇文章。季青他也说，说能不能到五饼二鱼去分享一下。然后呢我没有时间，因为这个年底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所以在那个里头，我写那个贪婪的产物，讲那个次贷风暴和中国的奶制品的污染里面呢，其中我认为前面那些分析，很多人可能喜欢我前面的分析，但是实际上呢，我更想是从牧者的角度来说教会怎么回应的。我在那后面写了四个故事，不知道你们看没看，我在我们教会的 blog 里头了。我讲了四个故事，还记得吗？第一个故事约瑟的故事啊，对，我们今天有点晚了哈。那个是在丰收的七年呢、啊，什么要什么要存哈、啊。但是有一件事你仍然可以做，就像我们那个在上那个理财的课里头，你要学习的最基本的原则，你今天做起，你可以教你的孩子，也许对你晚了，已经四十岁了哈。我们上次就教过这一课，它里头有很重要的，说债务要避免，诚实要完全，侍奉奉献要慷慨，工作要勤奋，花钱要有智慧。储蓄要有规律，投资要稳定，儿女你要训练。那天我跟沈真在房间里，我们聊起就是美国的经济，整个现在的世界经济有一个问题，你们注意到没有？是亚洲是工厂，美国是消费厂，然后美国就用了这个所有的超越。所以当这个经济模式完的时候呢，中国的经济学家当时说中国不会有事的。真的不会吗？沃尔玛那么多的产品都哪来的？紧接着中国的厂关的比美国的厂关的还快，印度的，墨西哥的，不要忘了这个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 consumerism 它是超越，我们不是说不要这个，我们现在应该让中国人消费，没错，我跟那个丽兰在说中国应该教育消费，让人到 UCF 来读书哈，交点钱干这事儿啊，对吧，我们也有福音可传哈。但是这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消费在消费什么东西，我们都是超前，挣一块钱用一块一，这是美国的。所以你这个，所以我就为这个我们的新的总统内马汉要为他祷告，他不是 Messiah， 还记得我上次讲到 He 就是我们的 Obama is not Messiah， 都把所有的事情都把它对在他身上，他会压垮的。你让他这个经济车头怎么起飞呢？你的起飞方式也许是说，哦，再让美国人花钱，然后呢亚洲再制造，对不对？但是这个其实你要花对的钱，你要有智慧的花钱。好，这个对我们来晚了，但是我想要说的后面几个故事对我们是很有应用的。第一二个故事是难民归家的拿阿米，在灾难的时候离开他们的家，他去了外面，他以为外面没有灾难，神的家不好，结果呢他在外面更糟，对不对？丈夫死了，两个儿子死了，三个寡妇回家，听听说说神恩待以色列人了，就是以色列人回归在誓师的，因为誓师的时候就是40年河东什么40年河西，所以他40年河东的时候呢就去那边，然后呢河西回来，但回来的时候他真正看到神怎么恩待他们，借着伯阿斯然后拯救了他们，然后不光是丰衣足食，然后生出了后代，最后竟然成为耶稣基督的就大卫王的这个曾祖母。在这件事情上你看到有一件事情对我们教会来说，谁是我的至亲？我们教会今年可能会调整我们这个 Mercy Fund 的数字，或者说向世界和其他地方的人可能要注意，因为在圣经中的确讲到说你要爱你的家人，第一个我们自己小家，第二个爱神的家。所以如果我们教会的，我不知道会怎么样，要有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失业的时候，就是教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有能力的时候，能不能彰显说 This is the family for God。 这是我在十月份花这个写这个书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我知道 This is going to be very hard， 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也是机会，你知道吧？上帝的爱就在这样的，就是说这些人平时相不认识的，结果把他不是因为是清华校友把他接来，也不因为其他原因，就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女，我们爱他。你看到下一个故事，我是信心的故事，先知以利亚和西顿的妇女，这是一个外邦人。当整个以色列受灾的时候，饥荒的时候，他们怎样凭着对上帝的信心来支取力量的？透过以利沙的那个故事，是在列王记里的下，你们要去看的话，列王记下整个讲以色列背叛的时候，拜偶像的时候，整个上帝管教，灾难临到了以色列人。所以当这个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既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基督徒就应该转向上帝，求他护理的手在这个地方来彰显，赐我们每日的需要。在这个里头呢，就是要效法这个先知的这个信心，说主啊，只要我有今天的粮，我就应该满足。这是上帝对我们在这个时候相信那个喂饱5000人喂饱4000人的耶稣基督仍然从天上赐下粮来，他会保守他的儿女。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多慷慨多爱人，能够反映出上帝将来会怎么样来赐福。我告诉你，这是真的，这个跟我刚刚讲的那个不一样的，这个是一个感恩的时候。你如果这样做，我们是不是说哦没钱了，咱们就把这个咱们的宣教士这十几个人，安利南说咱们先把它卡了，这15000块钱多容易啊，哈！我们敢不敢这样做哈？千万不要这样做哈！我们可以减牧师的工资，可以减其他的事情，但是呢 ，last things we cut them。我们至少应该学 UCF 啊，我们都降工资，对不对？如果真到那种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就先这样做，凭着信心来奉献。好，第四个事情，那是新约中的，我就不用细讲了，是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人，说马其顿的这个在希腊文化中的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教会，在大患难中仍然在极穷之间还捐，极穷之间还捐钱，就寡妇的小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表达在就在这些方面。你以为你的银行的存款不会变吗？我们都已经经历过了，我去年给我儿子凭信心存了3万块钱，说这个 Putin Man 是蛮有 reputation 的，结果我昨天收到的那个账单是变3万块钱存进去变21000了 smart。 所以千万不要跟着牧师去投资啊！所以呢在这个整个里面你看到说上帝要恩待我们，就是要彰显出这个说为弟兄舍己还是真爱，是实践的时候了。那么真爱和假爱，我刚才已经讲过真爱了，真爱就是在光明中，在爱中顺服上帝的诫命话语，而且不刻意的绊倒别人，这在我们的经文里刚刚已经念过了。所以真爱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在危机中怎么显明，但是假爱会怎么样呢？在中国的人都经过中国打假，对不对？ 打假的故事都知道哈。如果在基督徒出现打假，在基督里哈，我们就是我们中间有很多假基督徒受洗还见证哈，然后在一方面好像光明中行，一方面是在黑暗中行，说话是满嘴胡言的，你要小心的，甚至说什么污秽的话一句不要说的，你要小心你的唱了，是不是 reflect your heart？所以这头他说，唯独恨弟兄的人在黑暗中行，而且在黑暗里行，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瞎了。所以有三点在这些经文里说，假弟兄是在黑暗里的，是讲他根本没有重生，他没有那个生命在里面。第二个说，假弟兄还在黑暗里行，说因为他没有这个新的性情，没有这个身份，所以他只能在黑暗里行。因为我们行这些不是靠自己的能力的。还记得他这有一句话说，我们这些人怎么进入了能够让我们前面做对的，说基督在他是是，在我们也是真。他说因为黑暗已经过去，光明已经来，这是一个进行式，在讲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末后的时代，在基督里，然后呢黑暗还没有过去，所以如果这个人他还在黑暗里，他就还没有进入光明的时代。还记得我经常讲说已经已然还未然，神的国已经来了没来，他就这些讲这个事，光明已经来了，但是黑暗还没有过去。所以对这样的人，你仍然有机会，你如果发现你没有新的性情，发现你被罪恶占误在黑暗里，你就要求神说我要悔改，你来帮助我。好，假弟兄还有一个就是属灵的瞎子，他这里说到对不对，他仍然在说他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就是我们刚念第十节和第十一节的。所以在这里头试验他的时候，即使他能不能爱人，能不能爱人如己，不能爱人的人是很危险的，他往往被报复心，被苦毒心占有，所以他们没有前面我们讲的不认识主，也没有住在基督里头，也不在他里面，没有这个本质，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有救恩的确据。所以这时候是约翰警告那些没有救恩确据的人，不在救恩里面的。好，我们已经知道凡收主的道的人，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完全了。爱神不是仅仅是一种感觉，爱人也不仅仅是一种感觉，是有感觉的成分，当你跟别人握手的时候是传递一种爱的，但是如果停在这儿就不是爱，爱甚至都不是一种选择，爱是一种诫命，是一种态度。在圣经中如果讲的爱都是说你们遵守爱的诫命，这个对今天的人讲爱是有点难了哈，所以为说遵守爱的诫命，当我们好像觉得我们今天听这个时候是不是有点 paradox， 我们家庭中有婚姻问题，你那时候想想爱的诫命是什么，是遵守，而非说今天我感觉要不要给你做饭，今天你推我一下我要赏你一把，不是这个的。爱是一种遵守上帝的爱，所以我们一生中不是说我们完美，但是我是希望这个教会在我们成长中，我们有失败有诱惑，这个世界各种诱惑，刚刚我们唱诗中这个罗玉带领我们就是今年的这个诗歌里头，就是我们这个季度的奉献诗歌里谈到世界的诱惑，我就很感谢他，他每次选诗歌都跟这个主题有关的，不是今天光自己感动的哈，所以我们就没有连接在一起的，要连在一起就是说想到别人的事，想到别人怎么服侍的。所以换句话说，我要说的这个教会不光是主日我们在这里敬拜的群体，这个教会是上帝的家，是其他的时候就应该是像那些小孩子经常有 sleep over， 你知道这孩子为什么 build relationship， 他们经常住在一起。我不是说你们到罗毅家，到那个到银强家，或者要到这个安丽兰家，或者到我们家要睡啊，不是这意思。当然如果你打开家门照顾远客是好的，可这头一个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彼此顾惜的家庭。当一个人如果失业了，你应该怎么样，为他祷告，是的，为他解难，是的，你要鼓励他，看看他是不是有需要。所以如果是我们小组的组长，说这种时候我们怎么样做，所以我就有一些问题问大家，我就不再讲了。如何知道我们在爱里，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回答这些基本的问题。你可以在下面听我讲，做一个爱的自我测试，然后做得好的你就感谢神，做得不够的你就说神啊帮助我。第一个哈，我们爱我们的家人吗？这个特别问的是问你是不是有一个习惯性的彰显出你对家人的爱，对他们是不是要刻意的有一个爱的想法，有没有爱的语言，有没有爱的行动，从家里开始做起，这都是很普遍的事情。但如果你不刻意想这个事情，你就会知道你并不爱，就或者说警告你现在爱的不够。我就不讲我失败的了哈，我都讲我成功的哈。 那接下来我们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嘛，这是一个神的家，所以上帝命令我们要爱神家中的人。所以你是不是在家，在这个神的家中呢，你特别喜欢一些人？我并不是说你 Christmas 要送礼给所有人都送，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今天收到一个我的生日卡，我特别感动，是今天收到的，这个人忘了给了。但是我们是迦南小组，我当时不是发了个 email 吗，说哪个小组要我去，主要一个条件就是让我打乒乓球，对吧？然后那个季青是实际是第一个发的，但是呢那个话呢是罗玉先说的，因为他来参加祷告会，最后我就被他们俘虏了。他们送那个虽然很晚了哈，但是我今天才收到，我十一月份生日今天收到，我仍然很感谢神哈。但是在这里头我在特别要想的说，我们爱他，我们爱一些，在教会中依然是会有一些人跟我们比较容易相处，说话投机，没错的，我们的背景比较接近，我们都是黑龙江人，我们都是北京人，我们都是上海人， that's fine。 但是在一个教会中哈，你如果有爱的时候，你要问自己说，我是不是说还那些有一些挺讨厌的，或者说有一些人是在教会中是边缘人，我不一定讨厌他，不知道跟人怎么说，插的兜哈，就刚来然后想跟别人说话，人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些人你是应该怎么样对待他们的？所以你在言语上有行动上有表现吗？当我们说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今天问我们的 youth， 我们教会说有两个孩子骨折了，你为他们祷告了吗？那么 youth 就不知道，因为他们不是 the children， 而 we don't know who 啊，然后很紧张，显然你要让他们知道。所以我们父母亲呢要传递这个信息，说我们有几个孩子现在骨折了，那他们是要愿意祷告的。那如果你没说啊，我们是来祷告会祷了，就完了，你要教导这些孩子。所以我们给他祷告嘛。还有就是说，当教会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是跟他同喜同乐吗？我是讲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的父母亲病了，然后你的身是不是那么沉重下来了？我相信我们都有，但是我们需要被知道，被 inform， 然后我们要实践这个。所以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注意我们怎么爱护我们的这个家庭，这个大家庭。还有就是爱整个的人类，谁是我们的邻舍？社区的人，当然公司里的人，老板、雇员、老师、学生，很多很多的人。我们这个星期马丁路德金呢，我们这个 youth 要去做一件什么事，就是到叫 McDonald House， 就是到佛尔达那个 hospital 旁边，他们有一个就是说为这些暂时居住的地方，就是他们到从外地到奥兰多来求医，往往是癌症病人或者一些很难的病症，然后他们孩子他们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到那去唱诗，给他们准备饭食。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实践什么爱邻舍。今天教会特别需要爱邻舍，就是当这个尤其是美国的这个情况，就当过去的战争，伊拉克和美国的战争，有的时候让人产生一种好像是基督徒跟穆斯林的战争。 It's not，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支持以色列就一定是符合上帝的心意。以色列现在这个服国并不是圣经中的服国。如果你我们去年走过了这个使徒行传，他们问什么复兴以色列国是什么？耶稣就说了，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那是真以色列国。这个不是的，是英国美国支持下的一个，是有很多的 miracle， 不过就是 providence， 就是有点像。所以不要把六日战争说的神话到一个地步，说一定说这个事情就是，因为现在的以色列人并没有表现出爱人如己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我们 so blind 的？有的时候在那最受气的是哪些人？是基督徒。在巴斯啊，你看他又不属于犹太人，又不属于什么这个穆斯林，那他们呢经常他们的那个教会被炸了。所以美国经常以为说支持犹太，我们是有一个团，我们要善待他们，但是要善待所有的人。所以穆斯林也是一样，是人，是上帝的形象。所以今天的美国要悔改的时候，要真正的知道应该怎么样 treat other people。 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所以在整个我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看，我总结一下，约翰说活在爱中的要诀是什么，告诉我，就念就行了哈。对，顺服的这个诫命，然后我们有确据，这个顺服的确据让我们顺服，我们通过这个的时候往往给我们有一个得救的确据。还有呢，圣爱的确据，这个圣爱的确据就是我们带来一个归属感，这个归属感就是这个家就是上帝的家，永恒永生上帝的教会。所以爱的高峰是什么呢？让我总结一下，就是舍己， dying heart， 向自己死，像罪死，像义活。这个对今天的基督徒好像是一个天方夜谭，但是如果你打开圣经，不断的路加福音说，约翰福音说，约翰福音就是我自己非常熟悉的经文， 他说如果爱惜自己生命的人就是失丧生命，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是保守生命到永远。是在讲什么？我用这个 Tim Keller 这句话来做结束。他在这里，他在他的一个福音讲道的时候，他提到说，他向一些慕道友来说，他说哦，好，我们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总是找我们的需要最重要，所以他就说，但是实际上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学习福音的话，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活。他说福音令人吃惊的有一点，就是说只有当你想要的不仅仅是找到自己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找回自己，对不对？ Lost 嘛，看没看的电视哈， Lost。 然后呢，只有你不光是找你自己的时候，你才会找回你自己，跟这个很像刚刚念的约翰福音。他说只有当无论基督对你有没有用的时候，你呢都全然归向他的时候，基督对你才有用。这是非常有哲理性的。当你恨恶这个罪恶生命的时候，你就得到那个爱的本质。当你不仅是追求自己的时候，你把别人放在前面，爱人如己的时候，爱上帝的时候，你在里头就突然说，哎，我的 life change， 我好像挺喜乐的，怎么会我施比受怎么会有福呢？ I don't understand， 但是你经历到了，然后你就认识他，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真相信这条新的诫命，主是真的，在我们也是真的，就是爱人如己。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圣言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让教会的一个标志能够彰显，就是我们彼此的相爱，让我们在光中行，来顺服你的旨意，在你的光中来彼此的相爱，在你的圣爱中建立这个家，是用邪恶、困难、灾难都不能够夺去的。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